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周日的爱情故事节目，我是主持人 Esther。今天的嘉宾是咱们电台的一位主播，欢迎 Adeline 来到我们的节目。Adeline 能给
谢
大
谢
家做
Esther。
一下自我介绍吗？
好的，谢谢 Esther。那大家好，我是 Adeline，然后我目前也是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一名主播。那我每周做的这个节目呢是每周新闻热点节目，然后是在每周五。很高兴能在这个每周爱情故事跟 Esther 见面。那之前我跟 Esther 也是搭档，那看到 Esther 现在做的这个节目我也很高兴。Esther 跟我说你能不能来当一下嘉宾，我说好呀，然后就来看一下这个节目是在讲什么。
确实，确实，Adeline 本人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位主播，当然也是我本人的一位好朋友，所以呢，这次非常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他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他的关于爱情的一些体验，还有一些心得，以及分享他周围的朋友圈子里面的一些有意思的故事。好的，那么 Adeline，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想问一下你的感情经历，以及有没有什么就是最近的一些爱情故事，可以给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呢？
好的，还突然有点小害羞呢，
没事儿，没事儿，咱们可以聊。
随意聊我觉得如果说是正式的这种就是大家常说的这种 stable relationship 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应该有三段吧，三段，就是从我觉得初恋，从高中开始，然后到大一的时候，这段时间是我的初恋，然后再从大一到就是初恋结束之后，然后还有一段很比较短的一段就是感情经历，然后再后来呢，就是我一段非常长时间的一个感情经历。那这段感情，我觉得可能从大二开始一直到我出国之前，应该大概有6年的时间。然后对，这就是我一个很长的一个情感经历。然后那后来分开了之后，来到美国之后。我来到美国有3年的时间了，然后我觉得在美国，可能只能算有一段吧，就是感情就是这种我觉得可以称得上是 long term relationship 的这种感情，那就在前段时间，那我觉得可能加起来一共有4段的情感经历。
那确实，Adeline 刚刚提到说，在他出国之前有一段，长达6年的情感经历，那我觉得还是，就是因为在现代社会里面，其实大部分人的恋爱时间可能都周期都不会达到那么长，然后就是觉得，对，有一段这么长期的关系，然后是在出国之前，你们是选择分手，是吗？
对，其实我觉得这段感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宝贵的一次经历，就是虽然我们最后还是分开了，但是我们分开的也特别的和平。然后我的这个我觉得我前男友吧，我前男友在这6年的时间里面，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就是照顾我。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虽然这段感情没有走到最后，但是对我来说也是一段很宝贵的经历。然后我也很感谢遇见他，我觉得不好意思。可能是，就是我这个人可能是比较喜欢，就是我们好聚好散这样子的然后我觉得可能这种撕破脸的这种结局对我来说可能是不太好的。然后我觉得我跟我前男友在一起了6年，然后在一起的时间也很快乐，但是后来就是因为两个人的这个人生方向不一样了，想要的东西不一样。那当时他是在北京，然后我是在山东，然后我们也疫
是一
情
起
期
的
间。
呀。
对，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在一个大学，我上大一的时候，他上大四，然后后来就是在这个学生，这当时叫什么？学生会，
说会
对吧？学生会，对，学生会的时候认识的，然后后来就走到了一起，然后我们在就是后来他是 大四之后他就毕业了，然后毕业了之后他也是当时在山东找了一份工作，所以也不算是异地，但是等到我毕业了之后，就3年以后，然后他就有一个工作机会需要调到这个北京去，然后我们就开始了长达2年差不多的这个异地的异地恋，但是我觉得我前男友当时对也是，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就是他当时。基本上只要有空吧，就是会坐这个高铁回来，找我。然后我觉得他当时挺感动的，就是他有时候也不回家，然后就直接我们两个是在山东的不同的城市，我是在淄博，他是在济宁。然后有时候他也不回家，就直接来找我。然后当时我爸爸妈妈也是说，就说哎呀，你看这个男孩，对你多好呀，就说人家有时间的话，人家来找你，人家也不回家。然后就因为大概2年的差不多这样的异地，但是后来因为疫情爆发嘛，然后。可能见的机会也不是特别多，因为那时候都在封控。然后，后来的时候我就想，其实，到大四毕业的时候，我就有在这个考托福，然后我考 GRE，想申请出国。但是当时我就觉得，有点，如果我出国的话，那我们两个可能就要经历这种异国恋。然后当时也是觉得，哎，就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如果出国的话，可能这段感情就到头了。然后后来也觉得挺舍不得。然后当时我也有跟我爸妈讨论，我说不知道现在该做一个什么样的决定。然后我爸爸就跟我说，他说你要想好，就是可能说，在你人生的这两个重大的抉择里面，你要怎么选？就可能你们出国了之后，你也不一定会分开，也有可能你留在国内的时候，你们还是要留在国内，但是你们这个感情还是会走到最后。所以我爸爸当时就说你要做好选择。然后当时我可能也是，挺舍不得的。然后看来家里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就是综合这样考虑，我可能觉得哦，那我就先不出国了。然后我就留在了国内找了一份工作在山东。但是后来我们两个的感情可能还是没有走到最后，然后到疫情之后，我就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出国，这是我的一个，我的一个梦想，就我一定要实现它。而且当时的情况是我前男友也是在北京发展的不错啊，那当时他可能就面临着一个问题，说我要继续在北京发展呢，还是我要回到山东来？所以两个人这个人生方向不一样了，最后就是很自然的就分开了。然后我记得也是，我跟他说，我觉得可能我们两个这个人生方向。想要都不太一样，就我觉得是不是分开这么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当时也是，其实当时还是有点难受的，但是我觉得理智来思考的话，确实可能就是这段感情没有办法继续了，然后后来就分开了，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听起来确实是很感慨，因为，毕竟你们当初决定两个人在一起那么久，那说明你们两个人其实还是有很深的，就两个人首先性格什么都非常非常合适，然后听你的描述也觉得对方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人，
是的。
当你是说当他在北京工作的那2年期间，他每周末都会坐高铁回来看你是吗？
对，只要是他有时间的话，他就会回来，然后就他会来淄博嘛，来我家这边，然后我和我爸妈我们一起吃个饭呀，然后他再待2天，我记得他那时候是周五。下班大概是4点多，然后他可能就会请1小时假，然后去赶那个5点的高铁，然后这样到淄博的话正好就是8点多，然后就可能会跟我爸妈我们一起吃个饭，然后周日的话他是下午坐3点多的高铁再赶回北京，然后这样周一再上班。其实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就是如果换位思考的话，我觉得是我不一定能做到这个样子。
确实，确实，我觉得对方首先他肯定是把你们两个的关系摆在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位置，要不然他不会，就真的就是有这个耐力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吧，坚持做那么久。然后，当然，刚刚你也提到说，就可能在疫情中间吧，或者疫情之后一段时间，就是你意识到你们两个之间，就是当你做出你。暂时先考虑在国内工作，而不出国的那段时间，你说你们的感情可能有一些转变，那你觉得那是主要是一些什么原因呢？你觉得就是你有了出国这样一个打算，是不是这个 这个你们感情转变的一个这样一个，他是不是可能是一个原因
个
之
trigger，
一？
我觉得不是，因为我跟我前男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就刚了解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可能我就是想以后出国去读研究生，所以他是有这个background，就是说我可能以后要出国，然后我其实，在大二大三准备这个托福和 GRE 的时候，他也一直在陪着我，就是他从一开始他就知道我是有出国这个打算的，但是可能后来，就是一个是。主要原因可能我有点舍不得这段感情，再一个当时还有一些其他的客观因素，所以就他撕逼之后，我已经拿到 offer 了，但是我也没有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影响我们感情的最终的结果吧，就是我觉得我是这样，就是就算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如果做出了一个决定，那我就是沿这条路走，就是我也不会说回头想，哎，我当时做了这个决定。是不是因为这段感情导致，然后从而把这些因素加到我们的感情上？我觉得这个好像没有影响我们的感情。我觉得影响我们感情的，也不是影响我们感情，可能就是异地恋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们两个长时间的不见面，然后后来可能慢慢的就导致，他有他的生活圈子，然后你有你的生活圈子。然后疫情的期间，我记得当时封控的时候，大概有将近6个月吧，或者是5个月，就是很长时间没有见面。那我觉得这种长时间的不见面就导致。各自有各自的生活的发展重心，然后如果两个人长时不见面的话，我觉得对感情可能也是一个影响因素吧。对，是这样。然后，我就是疫情的时候，然后而且他当时就是有一个面临的一个选择，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他到底是要留在北京继续工作呢，然后还是他想要调回山东。当时这个我觉得也是对我们感情的一个障碍，因为如果他留在北京的话，那如果我们两个想继续谈感情的话，可能我就要去北京；但如果他回来的话呢，那就是我们两个可能在山东的某一个城市一起找一个工作这个样子的。但是当时因为他也不确定，他到就是。他当时是在这个政府部门工作，所以说也不是他一个人能决定的。那可能这样的时间长，就持续了大概1年多吧。然后我觉得呢，如果迟迟没有做出决定的话，我也不能一直在原地等。就是我也不能说，就是我来根据你的这个人生规划来规划我的人生。而且当时我疫情之后，我确实觉得我想要出国，所以最后我们就选择了很和平的分开。对。
那你刚刚其实你刚刚提到说他在政府工作，然后立刻就想到他该不会是考公务员考到北京去，
就是山东人这个考公文化
啊，他
他不是，他当时是我前男友是做这个水利工程的，然后当时就想被调到北京这样的，但是我觉得我好，我虽然生活在山东，但是我从小好像也没我周围是有很多朋友在考公，但是我好像从小也没有考虑过考公的这个问题，对。
你是不是对考公没有特别多的？
对，没有特别多的，就是向往。
确实，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很多异地恋的情侣，他们会就最终会考虑的，就是想怎么想出一个结束异地的方法，就是要么就是你搬到我的城市，要么我搬到你的城市。然后你们当初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因为他可能暂时无法考虑他回山东，那你那个时候有没有想到过说你有可能会搬去北京呢？
对，我觉得异地恋就是这样，要不然两个人选择一个城市一起生活，要不然就是结束这段感情。我觉得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然后，但是当时的情况是，就是他借调的这个环保部门呢，就想要让他留在北京，但是他还需要跟他当时的公司来协调。然后就在这期间也经历了大概1年的时间，所以从他当时跟我说，可能那个环保部想把他留在北京开始，然后我就说好，没关系，那你就就是说。你先做你的决定，就是看你到底想要留在北京，还是你想回山东。那如果你想留在北京呢，那我也可以就是放弃现在的工作去北京，我们一起 找一个工作这样。那如果你回山东呢，那我们就找一个城市，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发展。但是就是因为这段决策的时间太长了，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就是迟迟都没有一个决定，就是因为不仅是因为这个决定可能不仅仅是他能做的，还要涉及到那个当时的环保部门，然后还有他之前的公司，就这个时间太长了，就让我觉得好像看不到尽头，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就说，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也没有办法一直在，就是说等你来做这个决定。所以最后我就说，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可能也要有我自己的人生规划。那我就想要出国。然后后来的时候我就觉得，那如果我出国的话，那么可能就是很理智的就结束了这段感情，因为他当时的工作也是不允许他出国的。那我出国的话，我可能就想我要先读完书，然后我可能想要工作几年。那这样的话，长期来说就可能将是4、5年的时间，对吧？那当时因为他也比我大5岁，那我也不能说，我觉得如果站在我的角度，我说那你等着我，我觉得对他来说也不是很公平，所以当时应该是分开，就是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一个决定。
啊，我觉得你这个想，你这个这个思维的这个，就你的逻辑非常非常清楚，而且我觉得你对待感情也是采取一个非常非常理性的、客观的一个角度去做你的决定。
真的吗？但我是一个 F 人。
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说这些，就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吧，假如我是一个，就是如果我是你。然后我在一段6年的感情和我个人的一些，个人的一些未来的发展之间做决定的话，我很有可能就还
现
不
在，
是那么的坚定。
对，但我觉得可能也有一个 context，就是有一个背景，就是因为当时我大四的时候，我本来已经想要出国了嘛，但是当时我就放弃了这个机会，然后所以我不后悔我当时做的决定，但是我就觉得好像我留在国内的话，我们两个也是，你看就是这样异地，然后因为当时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没有，他还没有调到北京，所以当时没有考虑这个异地的问题。但是是因为我放弃了这个offer 之后，然后后来那个我的前男友他说他要调到北京，所以我也没有想到后来有他调到北京的这个这个事情的发生。那我觉得如果当时我们两个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现在可能就要结婚了。但是因为他后来调到北京，然后后来经过这2年的时间，我觉得好像我们这个感情也没有说发展的很，就是很顺利，像我当时想象的那样。那我就觉得，好，既然这样的话，我还是要做出国的这个决定。就是我不后悔我当时放弃了这个 offer，但是从相处了2年之后，相处了2年来看的话，我觉得我还是想要出国，是这样的一个。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74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确实，就是2年时间验证了你还是就是很坚定的想要出国的想法。
对，是的，是的，
确实。那其实说的问到这儿了，那我就不妨再问一句，就是我知道每个人都对出国都有他们自己个人的理由。那我想问一下，坚定想出国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觉得为什么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就我觉得很多人都会问，那你为什么想要出国？你为什么想要出国？我觉得我可能就我从小，然后我的爸妈就把我送到了这个一个双语的寄宿学校，然后就是 每天有很多的外教，这样接受到的这种教育，可能就让我觉得我很，就是这种西式的这种教育，让我觉得好像和中国的教育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差距。然后从小我就觉得，哎，我想去国外看看。然后到了初中的时候，我又去参加了一个这个夏令营，然后就在美国又待了一个暑假，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我觉得，哎，美国的这个当时是在Pennsylvania， 然后在一个大学里面，然后我觉得，哎，这个感觉美国的这个初中生的生活和国内初中生生活还挺不一样的。然后当时我就说，好，我以后一定要来美国看一看，我一定要来美国上学。然后后来就是上了大学之后，其实大学本来也有考虑过就是直接来美国上，但是因为当时上的是一个就是市里的重点高中，然后就是学习也比较紧张，如果在同时准备托福还 SAT 的话，我觉得好累呀。也当时也是犹豫了一下，然后就去国内上了一所大学。然后到了上大学之后，我说不行，我这个研究生我就必须要出去，我一定要出去。这可能是从小的这个教育，还有家里，我爸爸妈妈也很支持我出来，所以说你也去外面看一看，看看就是除了中国这个以外，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就觉得从小吧，可能就有这个慢慢的这种渗透。然后直到这个研究生之后，我就说好，我想要来美国来读个书。然后我其实我觉得艾斯刚才一个问题，我刚才也想了想，为什么是美国呢？我也不知道，就是可能从小就是想来美国，然后再加上可能这个初中的时候来了这个夏令营，也是来了美国，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就想来美国看一看。对，
是的，是的，我觉得对，我非常的理解你这个理由，因为我的理由跟你差不多。就是我初中的时候上的是一所我们当地的外国语学校，然后
对对对
对，大家很注重英语教育，然后也英语课是最重要的，然后也有很多外教啊，然后平时大家讨论的、大家喜欢看的电影啊、听音乐，全都是就美国的那种当时流行的什么 Lady Gaga。然后当时看美国那种流行的青少年的偶像剧，比如说什么 Gossip Girl， 我不知道。
Gossip Girl 没错。Vampire Diary。
是啊，然后当时初中也有很多人去上那种夏令营，去美国、去澳洲。我记得当时其实我初中的一个同学，他其实初中就出国了，就是可能来我们这儿上到初二的时候，后面他就直接决定去美国了。当时你记得我们一个非常流行的社交媒体叫做人人网。
对，是的，
有印象。就是当时我记得，哇，我跟那个同学，他其实我们是挺好的朋友，然后我就记得他每天都会在我们这边白天时间的时候，就疯狂的发他那天做的一些事情，就比如说参加什么圣诞舞会，然后
对对对，
朋友们下午三点钟结束课之后去爬山，然后他跟他寄宿家庭一起什么烤火鸡或者做那种baking 什么的。然后当时我说，我每天你知道吗？我偷偷就我当时拿着我一个非常，当时用的是那种山寨手机，什么山寨的 iPhone， 然后当时就偷偷的在那个课桌里面刷他的照片。你知道当时我的心里有多么多么的崩溃？我觉得天哪！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好的生活，然后再回头看我的什么生物老师那种非常非常可恶的嘴脸，我就觉得天哪，为什么我要待在这种地方？
对，没错没错。
对，然后
真的是我们这种教育环境让我们觉得可能对美国非常向往，就看一看别人过的是什么生活，我过的是什么生活。
对，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那种，就是有一个那种窗口呢，让你看到外面的世界，然后你瞬间就跟你现在的生活形成了鲜然的对比，然后你就无意中就把那种生活当做了一种你的一种向往嘛，你就是说
对，
好的，我未来一定要过上那样的生活。
对，我觉得就像是一个目标吧，就是我也要过这样的生活。
对，但其实后面才发现好像其实当时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美国生活的天花板了，因为感觉美国好像就是中学生生活比较开心一点。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大家只会把自己开心的事情放到自己的社交媒体上，不开心的就不，我们就不会看到，所以我们看到的只是别人光鲜亮丽的一面。
对，也有可能因为那时候接触到的信息太少了。就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看他们去一趟什么 Costco 之类的，然后都觉得哇，好新奇啊！Costco 里面东西怎么那么多？然后现在的话，去 Costco，
搬上搬下，这个东西也是一种折磨。
真的，现在去 Costco 就感觉就真的就是毫无感觉。
是的，是的，
对，也是挺有意思的。对啊，对，所以我非常能理解，就是说。因为很多人都说，就世界上有很多种，就是人生里面你有很多个追求嘛，比如说爱情，然后梦想、金钱、什么自由，然后很多人都说什么就有句很有名的话叫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我觉得
生
可能。
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爱，不是
哎，
爱情可贵，哎，这什么？若为自由故，
对，
两者皆可抛，是吗？哦，生命诚可贵。哦，对。
价更高，若为自由故，对，二
啊，
者
对
皆
对。
可抛，确实，对，确实。不过，其实刚刚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想说，对，虽然，当时你选择了一条。在当时的你心里闪闪发光的一条路，就未来，对吧？你的未来，是在国外享受自由的生活。然后，但同时呢，就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好奇，因为我自己个人从来没有过长达6年的经历，所以我非常非常好奇的，就是说，在一段这么长的关系的后期，或者就是说，它整个发展的你的一个。自己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就是你自己对于这段感情，或者你对你的伴侣的想法有没有怎样一个变化？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就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两个人如果要在一起，那肯定是因为要互相喜欢、互相吸引的点。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条件。我觉得一开始，都是这种爱情或者激情会更多。可是如果两个人相处到最后，我觉得看的更多的就是这个人的性格和你合不合适。然后，其实我觉得一开始父母常说的就是，这个人的人品怎么样？我觉得怎么会有人品不好的人呢？就是也不会选这样的人作为自己的对象，对不对？但是，后来就发现真的是人品、性格、家庭，然后这个人有没有责任心，到后来就是是最重要的。其实我一直都不是一个特别看脸的人，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肯定会被就是好的外表所吸引嘛，但是除去这个脸以外，你看到的更多的应该是这个人他本身的品质怎么样，他的性格怎么样，你们两个相处的合不合得来，我觉得这是一段感情最重要的一个点。然后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一开始可能大家都是激情，都是爱情，对吧？那可能相处到最后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就像一种。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的观点跟我不一样，但是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我觉得爱情到最后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变淡一点，然后更多的如果你考虑到婚姻的话呢，可能就是我觉得会是亲情，就是在我的感觉来说，就是这段感情到了最后，我觉得他就像我的一个家人一个亲人一样，就是你绝对不想要伤害到你的家人，然后嘛你做什么事情也是先以这个伴侣的这个。角度来考虑，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到最后的时候，他也见过我的父母，然后我们相处的也很好，我父母也非常非常喜欢他，那我觉得就像是我的一个家人一样，对，就是可能到最后，你说有多少的爱情在，我不确定，可能是有一个比例的话，可能是40、30、70这样，就是一开始可能我对这个人爱100%，我就是喜欢他，我就是想跟他在一起，对吧？你可能是100%的爱情和激情，那到后来发展慢慢的，爱情稍微少一点，80%，然后20%，然后80%20%这样，然后再后来慢慢再相处一点，70%，30%，然后最后来就是因为时间太长了，就是我觉得最后两个人就是一起过日子嘛，就是相处的时间更多，所以到最后我觉得可能就像是他虽然不是我，就是我的真正的亲人，但是我觉得在我的 在我对这个人的，就是我想到这个人，我觉得，哎，他好像是我亲人一样的这样的存在。嗯，
确实，对，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过程吧。就大家肯定最开始都是被一些外在的因素所吸引。那我非常好奇，就是当初你最初你是被他的什么给吸引的呢？就是他的。
我觉得我的前男友是一个，他也长得不是特别帅，然后，但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就是，他当时也是，我认识他的时候，对，觉得很搞笑，现在说起学生会的这些事情，对，就是当时他也是。他上大四，他上大三的时候，就是我们那个是什么学生会主席。
哦、
我觉得哎，这个男生是一个，对，就是当时我很容易被这种，就是比如说你在工作中做很突出，或者是你有什么特别擅长的这种能力
气质。
对，我容易被这样的人吸引。
哦、
然后。而且当时我刚进社团的时候，也是他就给我提供很多的帮助。然后后来的时候，我们记得我们当时要组织一个晚会，然后也是他在旁边跟我说，哎，你要怎么怎么做，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然后就是也是，人家也是就是无条件的来帮助你嘛。然后我觉得这个男生还不错，性格也很好，然后也挺有能力的。然后慢慢的就接触多了。然后后来我觉得他确实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就是当时他在进，就是他当时在这个。济宁的一个这个环保公司工作，哎，然后他就工作的挺好的，然后就被接调到北京，说明我的眼光还是可以的。
对，
但是就是你看到了北京之后，可能就有这些面临这些异地什么这样的问题。对，
对，这些确实不是你们就已经超出你们两个的能控制的范围。
对，
在控制范围之外的，确实，就觉得。确实挺可惜的，
但其实现在想想，我觉得也可惜会有，但是就是我觉得根本问题就是两个人这个人生的方向不一样，两个人想要的东西不一样。那如果没有办法达成一致的话，我觉得分开就是最好的选择。我们两个虽然也不会联系，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就刚分开的时候还看到我来美国，还问问我说，哎，你在美国生活怎么样？我说挺好的。但是去年回去的时候，那个。我另外我们一个之前一个共友跟我说，哎，你前天好像结婚了，我说哦，得恭喜他。对，就是因为你在国内工作稳定了之后呢，可能就是要面临这个结婚生子的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真的就是很恭，就是希望他过得很好，就是很恭喜他。对，
天哪，对我觉得你现在这种心态就就是出于一个就是对他有一种家人的那种关爱。
对，是这
样的，就是真心的希望他好。
对，我真心的希望他好，因为我们两个也没有什么矛盾，也没有什么，就是最后人生发展方向不一样，所以就很自然的分开了。对，
确实。确实是一段哇，非常精彩的一段，当然也是非常对让人唏嘘的一段感情。但是呢，就是我相信每一段人生经历都是有它的存在的道理，以及你这段经历肯定是说它会给你带来一些一些心得一些感悟。那你觉得你对这段感情就你从中学到了一些什么呢？
我觉得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吧，就是当你在跟一个人相处的过程当中，我虽然是不后悔，当时我为了也不仅仅是为了他，就当然很多这个因素，夹杂在一起，我做出了这个决定，但我还是觉得，对，尤其对我们女生来说，就是要把自己的前途和事情放在首位，就是不要为了对方，就是尤其是不要为了一段爱情去妥协，因为这段 我觉得我说的可能是恋爱关系，但是婚姻关系我觉得可能就是另外一码事了。但是如果是恋爱关系的话，如果你为了这个人放弃了当时你有的一些机会的话，以后说不定你会后悔。那如果你把这些后悔加到这段感情上来说，我觉得不管是对你自己还对另一半来说都是不公平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觉得还是首先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前途放在第一位。然后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觉得一段感情但是我觉得是就是比如说像其他那种很极端的因素考虑在外，就是说什么出轨啊，然后这些事情考虑在外，我还是觉得一段感情如果能善始善终的话是比较好的，因为两个人在一起这么长时间没有什么深仇大恨，然后那如果能就是以和平的方式结束一段感情，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方式。然后还有我学到的一点呢，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恋人分开了之后应该是没有办法继续做朋友的。就像我们两个分开了之后，我们两个也不会联系，就是可能偶尔就是比如说当时我去北京的时候，然后我们两个见面吃一个饭，但是也就是吃一个饭，然后就说哎，希望你一切都好，这样就是我觉得分开的恋人就是分开了，就是也不要过多的再去就是渗透进对方的生活中。对，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学到的比较重要的三点。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百家超市 Taquilla 店盛大开业了。4月3日到4月12日，每天前100名顾客将获得$10的礼品卡和限定冰箱贴，另外购物满$68送$10优惠券，满$128送大礼包，满$188送15磅大米，另外可获全部其他奖励。加入会员即刻送888积分。百家超市 Taquilla 店期待您的光临。
确实，最近在。掏出我的小本本开始记笔记了。确实我觉得就是大家的经验虽然说就是个人的想法感情观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你说的都非常非常有道理。
对，我觉得也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可能每个人对爱情的这个观点都不一样，我觉得没有什么绝对的对和错。
对。好的，那非常感谢 Adeline 刚刚跟我们聊到他在国内的一段长达6年的感情。那刚刚 Adeline 也有提到说，在来到美国之后开始了他的新生活，同时呢也在这边也有一些有了一些比较稳定的自己的朋友圈，那么可能也有了那么一段近期的感情。那 Adeline 方便跟大家聊一聊近期的这段感情吗？
好的，可以。那我觉得我好像来到美国之后，首先可能我没有非常的就是 active 的，就是在寻找一段感情，因为当时我觉得我刚结束一段很长时间的感情，也没有特别想要就是很快的步入到一段感情生活当中，所以可能更多的就是来美国之后。学习呀，然后和朋友一起玩玩呀，这样的。然后，我觉得中间也有一些认识到一些人，但是可能最后也没有，就是 发展成这种，就是往感情方向发展。然后我最近也不是最近，有一段时间了，就是认识了一个人，然后我觉得我们俩认识这个方式也挺，奇特，就是挺不是很寻常。对，就是我们当时是我在给一个这个 startup 做这个 volunteer，然后后来我们就去参加了一个这样的就是 startup 的比赛，就是然后后来我就认识，在这个 startup 比赛上认识了这个男生，然后后来就是哎觉得两个人。就是后面我们就从 LinkedIn 上 connect，然后后来就约了几次 coffee chat，然后慢慢的就可能发现哎我对你也有好感，你对我也有好感，然后慢慢的就往这个就是感情方向就是是不是这个方向发展，但是后来我发现好像他想要的就是我可能我想要的就是一个long time relationship，然后或者比较stable exclusive 的这种感情，但是可能他想要的当时并不是这样的，所以后来就也是几个月的时间就很自然的结束了这段关系，对。
那听起来感觉好像就是说你们的 relationship goal 是不一样，就是他可能想要一段短期或者是 non exclusive 对吗？就是他还想要见别的人，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不是，就是可能他没有特别多的想以后的事情，就是我觉得他，我觉我觉我认为我们两个在就是了解的时候，应该是互相彼此都是 exclusive 的，但是可能就是他好像也没有很急的想要步入到一个 long term relationship 当中，所以我就发现哦，那如果我们两个想要的不一样，那也是应该很理智的结束这段感情。对，是这样。
等于就是说，你们在dating 的前期，就是并没有聊到说自己对于这段感情未来的规划是怎样，就可能当时就觉得在一起舒服就行，是吗？
对，是这样的，我觉得是这样。可能是因为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这个前男友，就是更多的在我们这感情中，可能是他付出的更多一点，就是但是后来结束这段感情之后，我说不行，我一定要找一个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人，然后我也要就是有一段这样的感情生活。然后当我遇到就是这个男生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真的很喜欢他，所以我就是可能也没有特别多的考虑以后，然后就是两个人就是开始也不是说交往，就是往这个人事这个方向来发展的时候，但当时我觉得我做的不太好一点，就是我应该提前的跟他说明，就是我说那比如说我说我应该告诉他说我要的就是一个 long term relationship，那你觉得你可不可以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不是你想要，那我们就可能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不要投入那么多感情在这里面，可能会更好一点。
对，我现在觉得，就是因为在这个地方，就是每个国家的 dating culture 不一样。
对，是的，
在国内的话，可能大家觉得谈恋爱就是奔着长期去的，就大部分人
是
都是这么想。就是说，
的，是的，对，
谈恋爱的话，你都不用问，大家肯定就是说想奔着，首先长 long term，然后最后结婚的目的去。但是美国的话，我感觉大家可能目标都有，
对，是的，就是，
所以。
虽然我不刷 dating app，但是我也看到在 dating app 上，比如说大家什么short term relationship，然后还有什么。situationship，还有上次还听到一个词叫什么 FWB，说是 friends with benefits 啊，我觉得这种词对我来说可能都是比较新颖的词，就是我说哦，原来有这么多的恋爱关系。
是的，我觉得对，在美国这边的话，那更是复杂了。就是他们可能要把关系里面每个东西都拆分开来，然后问你要不要。就是我觉得
对。
可能
是的，
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要考虑了。但是
是
我想大胆猜测一下，就是当初你喜欢这个男生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拿了这个 startup 的什么？Top three 是
哦，没有，他当时，
吗？
没有没有，他当时是这个startup competition 的那个评委。
哦，是评委。好了好了，我以为他是参赛选手。
没有，他是一个评委，然后那所以后来我就是我们从 LinkedIn Connect，但是一开始我真的就是说，比如说我想问一下他就是这种关于求职的问题，然后后来就是慢慢接触之后发现哦，就是还彼此会都有一些好感，所以才对，就是往这个situation 这方面考虑，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就像刚才 Sir 说的，可能他这边真的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大家想要的感情关系，就是呢，可能他现在不急着要步入到一个 long term relationship 当中，那人家可能也是现在他可能也是比较忙，就是可能没有太多时间来谈一个这种我们说的这种稳定的长期的这种感情生活，所以就是最后就很也是很自然的就分开了。但是我觉得，我想问 Esther 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在一段感情生活当中，你更想要的、你更向往的一种状态是，对方在意你更多，还是你在意对方更多呢？
谢谢你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确实，我觉得，大家都会想要追求一种双向奔赴的感情吧，就是说，自己对对方有激情，然后对方对自己也有激情，对吧？就我觉得这当然是理想状态，但很多时候在现实生活中，很有可能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就这种二分法，就要么是对方很喜欢你，要么你很喜欢对方。然后，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呢，就可能这要跟我当前我自己需要的东西，就是我自己个人当前的状态是有关系的。就是比如说，当我是处于一个人生，就当我现在只，当我处于一个，比如说我物质啊，或者就是说我自己精神世界都非常富足的这一个状态。就比如说，我有份非常非常好的工作，然后平时自己也读书，然后交朋友，然后平时生活就觉得已经过得非常美好了。比如说这种时候，如果遇到一个男生，我更喜欢他多一点，那我是不介意，就是说对方可能提供不了，给我的一些物质支持或者精神上的支持，但是我愿意去付出我的爱，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喜欢对方也会，其实会让你感到一种很快乐的感觉嘛，但是就是。你也知道，就是有的时候人可能并不是一直都是处在一种非常非常那么美好的这样一种状态，就都是有 ups and downs 嘛。那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没有工作了，然后或者就是当时心情可能也没有找准自己未来的方向，我觉得我会选择一个。就是对方能够给予我很多很多爱的这样一个对象，
是的，是的。
因为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反正就是选择自己当下最需要的东西，我觉得。当
是
然，
的，
我
我。
觉得，对，我觉得对于一个长期的关系来说，就是一个，就比如说婚姻关系、家庭关系，那肯定。我觉得后者可能能够维持下去的这个几率会更大一点。
对，就是说对方可能在这段感情中更付出的更多一点，这样对吗？对，是的，
对，
是
我
的。
觉得对，像刚刚说的第一种的话，可能就是，就是一种不求回报的爱吧，你只是想体验一下那短暂的激情，但它毕竟就是非常非常短暂的，就是对方无法用你爱他的这种方式来同样来爱你的话，那可能这段关系就是非常不平等的，那也自然也坚持不了多久。
是的，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希望，就是在这段感情中，两个人是互相都非常喜欢，就是我们两个五十五十这样吧，我喜欢你，你也喜
谁
欢
不
我。
想要呢？
对，但是我觉得在现实中很难遇到这
非
样
常
的，
非常难，真的。
对，就是这，我觉得这样才是叫双向奔赴，对不对？但是好像真的很难遇到这样，就是啊，我也特别特别喜欢你，你也特别特别喜欢我，然后我们两个的这个人生规划什么全都一样，家庭也合适，性格也合适，我觉得真的是挺难的。
对，而且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说，两方是不是都足够成熟，足够有这个能力，或者就是有这个责任心去步入这样一段感情，就光靠
对，
喜欢其实还不够。
没错没错，我觉得真的就是要，如果是考虑到以后这个要一个稳定的长期的关系来说，我觉得就是责任心，然后性格，还有这个人的人品，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确实，确实，对，所以我觉得你，对，就是也挺可惜的吧，好不，遇到一个自己非常喜欢的人，对方却不想要长期关系，那你就是，在结束这，是你主动提出结束这段关系的吗？还是对方？
因为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很自然就不联系了，
我就不联系。
对，就不联系了，
非常默契。
对，就是不联系了。就我觉得这也是北美这个 dating 文化中比较，就是可能原来在国内我没有遇到太多的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就很像就是。大家说这个 ghost，这个就是两个人好像也没有一个很就是很正式的谈
closure，
话说哦对，就是我们来结束这段关系，那就是很自然的不联系了。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北美 dating 文化中的一个比较和我们和中国不一样的地方，对不
对，
对？嗯。
这个还真，我感觉中国人的话，他至少好聚好散吧。
对，我觉得中国人想的就是啊，我们好聚好散，但是可能这边的人也不是，就是在北美这个 dating 关系中，不是不就是可能每个人想的不一样嘛，就是这种文化的多元性。
是的，是的。哎，那我觉得 Adeline，其实你这两段经历，其实还真的就是，两段非常不同的经历。
哦，是的，我觉得我这两段经历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对，那非常。那我现在非常好奇的就是，你目前，你对于你的就是目前你有没有在一个，就是说你还是非常非常期待爱情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如果有的话，那你对于下一段感情，你的一个期待是怎样的？
我觉得我还是就是对感情充满期待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感情不是我生活最重要的一方面，因为我觉得可能比如说工作呀，然后其他的事情是排在感情之前的，然后我还是觉得就是对我个人而言，我还是想要找一个就是稳定的这种长期的关系，然后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如果不使用 dating app 的话。对我来说呢，我就是只能是在生活中慢慢的遇到，看看能不能遇到合适的人这样的。就是我不知道是我个人的这个见解还是怎么，就是我觉得我不太我也没有尝试过 dating app，但是可能如果以后我要找另一半的话，我更希望是在生活中就是自然的遇到，然后两个人比较两个人都互相都对对方有好感，然后这样开始一段长期的这种感情关系，对我还是充满期待的，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慢慢来，随遇而安这样子。
那想到就是有这样一个很搞笑的形容词，形容这种自然邂逅的关系叫 organic。
OK。
对，
为什么是用这样一个词呢？
就自然发生的嘛。
哦，这
那
样
可能就是你刻意的就 non organic 就催
，OK，
打激素。
artificial，
对，
那我可能还是期待一个这个相对 organic 的。
确实，我觉得我想法跟你差不多，对，我觉得，就周围人对 dating app 反馈其实都不是很好，我不知道
我
你
觉得，
有没有。
对，我周围也有朋友通过这个 dating app 遇到了很合适的人，我觉得我周围这样的朋友还挺多的，就是通过 dating app 然后遇到了一个人，就大家都是向往这种 long term relationship，然后就很好。我有一个朋友最近还结婚生孩子，我觉得特别特别好。那可能我觉得分人吧，就是有的人也是，我有很多朋友，他们也是期待这种 long term relationship，然后通过也是就是这什么这那个叫什么 CMB 是吗？就是
哦，
去上
他
面
不一
找。
定那种。
对，然后还有什么 Hinge，但是都没有遇到很合适的人。我觉得这个就是机缘，就是如果你遇到了，那就是你的。那如果你没遇到，你可能很多人就是也是常刷 dating app，但是就是没有什么收获。就是可能我现在没有太多的时间想要放在这个 dating app 上，就是刷 dating app。我觉得刷 dating app 也是一个比较消耗时间的事情嘛，就你一直在刷，一直在刷，然后你匹配到一个人，你可能你聊一下，你觉得哎，可能又不是特别好，那我就再刷，然后再聊这样的。就是可能对现在的我来说，我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投入到这上面，对，所以我可能会期待一个 organic 的 relationship。
对，其实你仔细想，刷 dating app 跟你找工作有什么区别呢？
对，就是看看，哎，看到一个合适的，那你我想不想要你？你想不想要我？然后我们面试一下。
面试，对，先 testing 就相当于就是写那种，比如说 cover letter 啊，写小作文，回答
让
问
我的 profile 弄得就像我的 resume 一样。
对啊，哎，我觉得。对，真的说实在话，这个工作强度不亚于一份 full time job。如果真的
没错，没错。对，但对于现阶段我来说，我可能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投入在这上面，所以我就还是期待一个自然而然的这样的感情吧。
是的，嗯，那你觉得就是未来在西雅图，你觉得你有信心能够，
没太有。就是我觉得我是期待的，但是你看我来西雅图也像3年的时间了，就是也没有遇到，真的就是没有遇到特别特别合适的人，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可能等我有时间的时候，我可能想要刷一下 dating app，但现在对我来说，可能就是我还没有这个时间，我就只能是对爱情还是抱有期待的，但是就是希望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生的一件事情，对。
嗯，
但是也做好了这个找不到的准备，就是这样的。
是的。那你觉得，就是你会把希望放在那种，就是你要怎样去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呢？就是
对，我觉得，对，我觉得
organic。
你，对，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在一个社交圈已经固定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你很难在你现有的社交圈内再去认识到新的人。所以可能就比如说你多去参加一些活动，或者认识一些朋友的朋友，这样那你可能会认识到一些其他新的人。但如果除去是这样的话，就是你每天只是和你现在的朋友啊在一起玩，那我真的觉得很难遇到一些新的人。对。就可能，如果我们之前还在上学的话，我觉得那样还好一点，对吧？就是你必须要去上不同的课，那你上不同的课，你可能所以会认识一些新的人，确实。但是我觉得，只要你工作稳定了之后，然后社交圈稳定了之后，真的就很难遇到，就是在不断的生活中不断的涌入新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对 dating app 从来没有一个就是非常排斥的这种想法，我觉得它是一个机会，让你能认识到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如果你能抓住这样的机会的话，那可能就是你会找到自己理想的另一半，就是看你愿不愿意投入这个时间成本在这上面。
确实，我觉得你
对，
说的非常有道理，尤其是，像其实我觉得我们认识新朋友的唯一渠道就是加入一个比较大的 community，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在学校里面，学校相当于是我们的 community，对吧？它足够大，然后一直都会有新鲜的血液，然后一直都会有不同的，比如说活动啊，你可以参加，然后可以认识新的朋友。然后可能你工作之后呢，那可能工作也又是一个另外一个 community，但是就我觉得很多人就不愿意再跟就是跟工作上的认识的人有什么非常交集，对，但这
对，
只
是
是
这样的。
另外一回事啊，
对，
然后比如说很多时候比如说一些兴趣爱好的那种 club，其实也是一些。比较好的，
对，是这样的。
比如说
对，
羽
我觉得可能，
毛球， 然后滑雪。
对，是这样的。我觉得可能就是通过自己的兴趣爱好会遇到一些，而且我觉得如果你培养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的话，你会遇到和你兴趣爱好相同的人，我觉得这样就更好一点，对吧？两个人有共同的这个兴趣爱好，所以我现在就是每周去打一下羽毛球啊，然后我觉得滑雪呀这样的事情，你可能会在这样的，我可能会更期待在这样的事情中自然而然的遇到我的 organic 这个对象。
嗯，确实，对，
对，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 Adeline 今天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她过去的感情经历，还有她目前的对于感情的一些期待。我们也非常非常非常非常衷心的祝福 Adeline，希望她能够在未来organically 遇到自己非常心仪的对象，然后步入一段稳定的长期的关系。好
好
的。
的，谢谢 Esther。
感谢咱们的嘉宾 Adeline，听众朋友们，如果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想法，欢迎给我们的在社交媒体上留言，我们下期再见。